你就是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坐下啥也不想。晚上的时候喝茶聊天儿，冰柜里还有蛋糕，是吗？
太爽了！
多走路，自己走。你多少座了？说熬的这个人，500多座了。你要熬到啥时候是个头？
熬到千座呀！
千座以后呢？
以后就正式起用了。
我的天呀、啊！那你要是说正式起修，应该这么说：正体起用百则，从百座以后就是正式起修了。
还有啥需要的？没有了，没有，我去了。
除了开悟，啥都不需要。
除了开悟，这个靠自己，别人帮不了
你。你那个500座的这个，你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怎么样？有什么疑惑没有？
我认为就是妄心歇下来的就是真心，就不是说在书上
不对。
不对呀。
你说的这个妄心呐、啊，并不是错误的心。你说的这个妄心，就是指的是有念头啊、有想法啊这个的，这不是的。有念头、有想法，那我问你，你还得回答呢，这算不算妄心啊？你啥样叫歇下来呀、啊？那木头、石头就叫歇下来了，它是真心吗？你要是走这条路，千座都不
再
够，
开的，
你得继续往下去
试试。
做。你要是用功了，就念头少一点儿；不用功，念头就多一点儿。你就在这儿，这条路是没有止境的。你要是不接触人，念头少一点儿。我看那个，原来我看过那个外国人采访那个钟南山的，那其中讲一个隐士，我就很有感慨。那个隐士就说：“我不能下山，我要是下山坐一次公交车，我回去得一个月，干啥呢？才能把这念头消光？因为我要下山，我要盘算走哪条路啊，怎么上车呀？”对吧？遇到谁应该怎么办呀？怎么给他交钱呀？怎么回来呀？我下山坐一趟公交，我回来需要一个月把这个念头消光，所以我就不下
念
山。
头是不用打死的，是吧？
不是，念头为什么不用打死啊？
我觉得你本来是正常的念头，正常的交际来往，还有工作，这很正常呀。你把念头打死了，不就上你说
那对，然后那你既然不是打死念头，那你又修个什么呢？你修的目标是干什么？你的情况是什么情况？是你自己来学的，还是有人推荐你来的？心中心。
我在抖音看了爷爷老人的
哦，
视频，
挺好，挺好，很好。
我就喜欢
可
上
以，可以，可以，
了，
可以，可以，行行。你见的怎么样了？看看，还是说明心见性的事儿？歇下妄想，这个不适合你。歇下妄想就是真心，这个不适合你。对别人可能有用，对你不适合。你再想想啥是真心啊？你别求助，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自己。你喜欢元音老人是你自己喜欢，你打坐是你自己打，没有人陪着你打。即便现在共修，平时都是你自己在那扛着坐下来的。凭着这个，你自己去想一想，什么是真心？你要明个什么，见个什么？凭着你自己做的，问着你自己，你自己给自己个回答。你自己吭吭哧哧做了那么长时间。应该明个什么？明到了什么？什么感悟？
我自己真的是一个人，真的是，真的想的。
那你一个人吭吭哧哧做过来，做出来了一个什么？对，明了什么？
去烦恼吧。
那不是，这是很明显的。去烦恼这个事儿不用，还有一个，你去烦恼你都不知道咋去的，你修了心中心，自然的那烦恼就减轻，也不用你去，它就是减轻了。你能说得清楚？对，你再想想，再想想。不过坐上不用想，因为。
我到现在我知道，我以前我做1200多，我不知道什么叫他们说搬座啊搬座啊，我头脑是模糊的。但是我现在突然做500多，我以后我知道了。我在坐下之后，有时候就是说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呢，一下子就是反观自己，一下警觉了一下，就是什么，是不是？
不是，不光是这个，你说的是不对的事情，警觉自己。这里说的好像是，修为不是修行。
不是，不光也不是不对的地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那种看灯去卖一下，哎呀，我想这件衣服好看哈，哎呀，马上我就感到了自己的。
这件衣服好看就是好看，不好看就是不好看，怎么了？
但是你要这样，你要想说，我先说，你之前说到你肯定想，我哪天和他 三排长，对吧？越拖越长，越拖越长。现在我不是的，我雷厉风行。
马上买下来了，是吗？
买就买，不买就
哪里走人？好吧，那你明心见性也是这样，明就明，不明就走人。你告诉我明了什么？
明走了。
走人。
走人。
不在这走了，下一家。
我们昨天最后也是让大家，你这个心打了不会打。
你肯不肯干预这个寂寞呀？你没有明白个东西能行？
今天正好跟说说你跌倒了，这些都给过来。
还有什么疑惑？还有什么疑惑？先解决疑惑，解决思想包袱，解决疑问。没有再说，学不是一个负担，学不应该成为一个负担。你别害怕，我不会问你的。还有什么问？还有什么？这几天打坐还存在什么疑虑？存在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哪些困难？坐上是研究咒语呢，还是研究念头呢？
差点啥声？
那你就什么了？你一问就蒙，这个事儿就放过了，没关系。我们一讲你就通，你通了一个什么？再说说。
你明白呀？
明白了什么？
明白你们说的这些话呀？
我们说的话过去了，不用明白。我们说啥了？你明白了？我再听听，他是什么情况？袁荣他是什么情况？我都是个体型了。啊，哦，我们这是简单粗暴型的。
我一百多之内就开始学习来
了。哦，知道了，我就看看他的什么风格，还有什么？
大通至圣。青阳让和尚因僧问：“大通至圣佛时节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士如何？”让曰：“其问甚地当。”僧云：“既是做道场，为什么不得成佛道？”让曰：“为一不成佛。”无门曰：“只许老狐知，不许老夫会。凡夫若知，即是圣人；圣人若会，即是凡夫。”总曰：了身何似了心修，了得心息身不愁。若也身心俱了了，神仙何必更封侯？
哎，最妙的是最后一句话：神仙何必更封侯？哎，对对对，大通至圣佛时节这个做道场，为什么佛法不现前？这是。这个事儿可以有好多好多的回答，有好多好多的回答。大概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在《法华经》里面有这样一个佛，他有16个子，他有16个儿子。然后呢，大通至圣佛他修的时候，就是说全部都功成名就了，那个也悟道了，然后那个魔也降了魔了，就差就是成佛了，天雨散花，然后就是他就成佛了，然后开始给人说法，他就一直做，然后呢不停的给他天雨散花，一直就是十劫以后，哎，他就成佛了，然后起来给大众说法，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是在《法华经》里的，是在《法华经》里的。所以大通至圣佛十劫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是为什么呀？这个一般的问题，这个问的是哪儿？问的就是说你做了十劫了，你还不成佛。就给那些打坐的人说的，打坐狂魔说的，他一直做，为什么佛法不现前？五灯会员里面有这个公案，有这个公案，我查了一下，五灯会员里面关于这个很多。咱们这个公案说的是另外的角度，你说，
看老打坐也不是个事儿、啊、
你必须老打坐，你先打坐再说。
我还想浅浅坐。
浅坐的不是你，浅坐的应该是续佛师，不是你。你现在还早着，还应该继续做，千坐内多坐总是好的，不是让你打一辈子，你急着减什么减呀？你不打坐，你都不知道真的修行是往下减。有一个人就说了嘛，大通至圣佛十劫多次得道场，为什么不能成佛？有一个叫德山智仙的禅师就说了，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就是总是贪那个天上的月亮。天天想着那个，就是天天想着要看天上的月亮，结果把手里面的宝珠给失去了。 就是说他是干什么呀？他在这坐着坐着，他想要另外成个佛呢，他就成不了了。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其中的一种说法。那么我们这个呢？我们这个看一看啊，大通智胜佛，十界做道场，佛法不现言，贤不得成佛道是如何？他说：哎呀，这个问的很好嘛。他就说了，既然是做道场，他一直在这坐着，都有道场了，你也做了，对吧？你也就什么什么那些东西也都有了，为什么就不能成佛道呢？他说，就是因为他不成佛。就是因为他不成佛，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另外的意思，就是他何必要成啊？你说的那个就没意思了，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你说的那个是他故意的，他故意留祸润生的，他在这儿可不是啊。观世音呢，他是要跟众生结缘啊，他跟娑婆世界有缘，他可是在那儿坐着，你说他为什么呀？他就在那坐着，他为什么呀？你这个是教理的思路，你这是教理的思路。观世音菩萨是留祸润生的，就是这么说吧。观世音菩萨久已成佛，他就是示现出一个菩萨像，配合释迦牟尼佛的，也是一样的。地藏菩萨、文殊菩萨，他们都是久已成佛。这个公案，如果是还是不明白，就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其实，在这个大洋星，这个叫星阳让和尚，星阳让和尚之前。五灯会员里面这个公案就早就有过，有另外一个人，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天柱成慧禅师就说过，大通智胜如何是大通智胜佛，然后他就说旷大劫来没有拥至过，不是大圣大通智胜佛是什么，就是无始劫以来从来都没有瞒过你啊，无始劫来这个事儿从来没有瞒过你，这就是大通智胜佛。大通智胜佛就是他一直通的，他通达的，从来没有瞒过你，不是大通智胜佛是什么？他说那大通智胜佛为什么佛法不现前呢？他说只为你不会，所以成不现前。你要是会去也无佛可成，成什么佛呀？还用得着再成一个吗？这两个意思完全是一个意思。你就这么说吧，你就一直不成佛，就这样就这样一直不成佛，一直不成佛，就这样你就一直不成佛，就这样就能成佛。这种话就是对真正的修行人说的啊。啥样叫成佛？释迦牟尼佛这样叫成佛呀。释迦牟尼佛的样你应该知道啊，三藏十二部说的那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样啊。自己看经，看经，拿个经去看。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佛是否定了。因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对对对，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个第十天就是那叫什么来着。啊，转轮圣王也可以，不是说的那个，说的是觉悟，觉悟还有觉悟的因缘，那叫果地佛。
哎，郭老师，我们明心见性，我们属于几地呢？
明心见性就是成佛，
好厉害，
属于是几地的，后面会有人给你说的，在我们这儿就是成佛，就是明心见性一个事儿，没有别的事儿。
明心见性就是释迦佛
的。对，在我们这儿说就是这样的。你挑毛病的，你黑啥呀？那你说明心见性不是一样的，你说说什么是释迦样呢？什么是成佛样呢？
我又不知道呀，大家都说成佛成佛，那到底成佛啥样呢？
你不用跟他说，他不一定是什么想法，还是要看他自己的想法。你挑刺儿呗，你挑呗，不怕挑刺儿啊，没事啊。那不成佛，那就是不学、不修、不来也可以啊。那我也要挑你的刺儿啊，那成个啥样啊？
对呀、
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到底是来挑刺儿的，还是要来那个啥的？
他要来成佛，要来成佛。
成佛就是觉悟，对我们来说，简单来说，成佛就是成元音老人就行了。
所以你说明心见性就是成佛，那现在很多我们修了心正心的，人家都说。啊！你们天天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也见了，那个也见了。那你们有释迦佛那个样子的？就你说释迦佛那样子吗？
你说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跟的这群修行人的话，明心见性就是成佛，成佛就是明心见性，只有这一个事儿，没有别的事儿，压根儿都不存在第二个事儿。你跟那些人说，他们那些人不认明心见性，他们那个人呐、啊，就弥勒佛过来，他也成不了佛。要看他知见能不能转变，他知见不能转变，门都没有。你跟那些人去教理较真，你在那些人跟前屁都不是，你就是那巴结着往上弄，你还是不行。他们要的明显不是这个，他们要的是要在天上飞，他们要的是你得有一个不同别人的样子。现在你这凑合着算还行吧？不也不算，你没啥样子。我跟你说，他们要的是那些很明显。
叫你八十岁的时候， 40岁是吧？
不，他们要的是那种的范儿啊之类的，抖音上好多范儿。
哦、
嗯，
啥、
嗯、
范儿？
穿的那个道袍的那种，仙骨的那种。
对。
讲话的各种佛言佛语。
嗯。
再来一点神通，你就是大师、啊。大师中的大师。
其实他们未必有神通，但是他们会用言语去勾摄人心。嗯，就是这一类的。我们修行的人是这样的，我们修行人是什么？我们修行人是因为烦恼，所以我们来学佛。我们不是为了成就什么，我们想要断掉什么，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原因，苦集灭道嘛。所以对于佛法的理解啊，出于对佛法的理解都已经根本上不同了。他们是另外要成个东西，我们是哎呀恨不得全部都断掉，来求助于佛法。佛法它也就是这一个用，它就是能够除一切苦厄嘛，它就是能够除烦恼跟疑惑嘛。我们说过好多次了，他除了这个并没有其他的用。你别以为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是在咱们学佛的眼中那圣人的不得了，实际上的话他的一生多倒霉呀，娶妻生子他不愿意，然后翻墙而出去当乞丐，天天要饭，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在树下睡一觉、嗯、日中一时。
所以人家说你看佛他能够放下那么多，那你们天天说你没今天说你能吗？
他能不能放下我们？求他先放下我们好吗？那他理解错了放下的意思。他没有迷信坚信，他没有放不下，可以。他愿不愿意放得下？他要是愿意放下，他再跟我们交流；他不愿意放下，那就没有必要交流。就是这样。你跟他们，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这些人打交道，你就得心里没东西，往死里磕。他先找你的事儿，你就找死他的事儿，要不然就别找事儿。就这样。他本身他也不一定是那个什么的，他就是质疑的，那你就当你就是说的敞敞亮亮的，该跟他怎么磕怎么磕，他都这么说你了，你也说他。
那你都迷信见性了，你跟我一般见识。
谁说了？谁说不是？他理解错了，迷信见性了，迷信见性了，怎么不能跟他一般见识？迷信见性不跟他一般见识，怎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就要跟他一般见识。还有他怎么理解的迷信见性？他把迷信理解成啥的都一点都不接地气了。与善能分别诸法相吗？那不是有吗？这些东西你都能跟他说的。
那不是不动吗？那我们现在这当时超。
善能分别诸法相，不是于第一而不动，善能分别诸法相啊。超这个是在佛经里面是有的。当外道都批评佛法的时候，佛是做狮子吼的，就是这个时候他跳出来说你们说的都不对，他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都驳斥掉，这个就叫狮子吼。
哦。吼一下，
不是说吼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该说的时候你不说，这实际上在佛法里头是不对的。你说了就是说的是刺激刺激他，他不舒服了，他过后一段也许什么时候他理智下来，他会觉得有道理，也说不准的。
那不学那个学佛的，不明心见性的，那社会上也有很多人，他也可以这样的，脸皮厚呀，肆无忌惮啊，他更可以
啊。他是脸皮厚肆无忌惮是他一时的，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些事儿，我们没有这些事儿，我们说的这些只是方便，但是真的他不能够一直的脸皮，他有他看重的东西，只是我们没发现。学佛的人就不是这样，他有他看重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时机未到，时机到了他要垮下来比我们垮得快得多。我们家就是例子，我爸说他死了没事儿，他啥毫无遗憾都没有，再过一阵年纪大了一有病害怕的不得了。你听他们那么说吧，他们是做出一个那个样子，别被他们的假象所迷惑。
那很多坐的车坐的车也标榜，就是尽管口头上没有说自己明心见性啊，
那就好，口头上没有说自己明心见性就很好了。
但是在说起别人的时候，总是这个意思是好像别人说自己。别人不明心见性，那言外之意就是他是明心见性的。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好说，得根据具体的对话来。
那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那个还是一样啊。我看那和普通人也差不多嘛。那这样的话，那说明心见性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遇到事情怎么一样不一样？你应该去问他，让他说明心见性的意义。你应该让他说，看看他怎么说。你应该去问他，实际上遇到事儿一样不一样，这个东西也不相关。迷信见性的意义就在这儿啊！你认为迷信见性？
说着是不相关，嘴上什么事情啊，这都不相干，这都不相干。但是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根本就是不相干。他只有在说别人的时候说，哎，这不
还是知见，还是知见的问题。遇到事儿上不一定是什么样，这是正常的。你想要遇到事儿是怎么样的？你说一下。
我不知
道。那你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遇到事儿了是不对的呢？
那他老看别人不对啊。要真的都 OK 都万事大吉，为啥他就看别人不对呢？
可以问他，可以问他，看看他自己能调整不能吧。我以前也看别人都不对，是的，我看着别人都不顺眼，后来传法了，只好看着别人都顺眼，哪个人都有希望，哪个人都是有缝的蛋，我就是那个苍蝇，总会找着他的缝的。
哪个人都有希望吗？那不是说应该是说哪个人他本来他就是佛吗？
那不是的，不是从这个角度说的，本来是佛的那个事说的是佛性，他明明是贪嗔痴慢疑，明明在这不觉悟着，明明在这愚昧着，你咋能说他本来是佛呀？那他揍你一拳，他也是本来是佛吗？不是那回事啊。
咋不是呢？刚
不
是这么说的吗？不都是吗？
啊，那是在另外的条件，换一个条件马上就变了，不是利这个东西。
那所以反过来说，正过来说，反正你都有理吧。
啊，不是，我并不是为了说有理，如果是只是从有理无理的角度，我刚开始就不应该说。你问了，你要是不问我也就不说了。你不是要是觉得我说的没有用就不用问。问了之后没有用就不用再问了。这个事儿不是有理没理，是根据能不能解决问题，就是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就算了。有理没有理根本就不重要，有理没有理有什么重要啊？你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什么样子算透得过事儿啊？是不是要有一个什么样子，为人处事要怎么样啊？是不是有个这个问题啊？
也不是吧，
有很多人的知见他是就是很正，但是他别的方面做的就是很肤浅，他得慢慢的周圆，慢慢的周圆跟学佛就是不相干，但是对于他的法缘可能有影响。我说的可不是任何一个人啊，我说的可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我是说你就这么说吧，你这个人两个人同样是明眼的，一个人的修为很好，可能他受欢迎，另外一个人的修为就是世间的修养不好，他就不受欢迎，但是这个东西跟明心见性确实不相关，但是他的因缘如此啊。是这个情况，但是他跟修行还不相关，但是这一类的人很普遍，因为那种呢就是说修为不怎么样的，就是修养啊没有怎么修养的人，他比较朴实，他比较朴素，他想的东西不多，他这种人容易开悟，他开悟他也没什么花样，没什么花招，没有什么花招，就是到哪儿他不会那种口吐莲花啊，辩才无碍啊，没有这些。你现在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我倒是想跟你说一下，豆豆，就是你这个就是关于那个什么样的事儿处理的叫好叫不好的这个事儿，你自己再想一想，你自己再想，主要是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儿，别人也就算了，别人要是真的有问题你就跟他干，你们两个谁干得过谁就算是谁那个，至少你在见解上你没有被他所忽悠啊，这也可以啊。嗯，就是看看你自己这儿是不是说什么问题处理了要有一个处理的方式啊。咋样了叫好，明心见性了就应该咋样，明心见性了就应该咋样吗？你在这干啥呢你？你的意思是不是明心见性不咋样啊？
我不知道啥样。
完了完了，又回到那个摸不着头脑的，再说吧。还有什么？
啊。
那不是的，谁说的要直来直去了？没有这么说，没有这么说。修行这个事儿就是直来直去。如果三昧它有一种解释，就是心行端直，心行端直，它有什么东西它要就是要，它想就是想，它没有遮掩，这就好办多了。这个就好办多了，心行端直，这就有希望。你像那个阿难，他就是知道错，他想遮掩啊。那阿难摩登前女的事儿嘛。哎呀，觉得自己错啊，怎么不好意思说，佛就鼓励他，你看我们两个是堂兄弟，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对吧？三世诸佛都是用直心成道的，你有什么你直说，都是这样鼓励他，你不直就没有希望，这是从修行上来说的。但是世间的事儿就不一样了，世间的事儿人家都是叽里拐弯的，那你也可以有方便的弯嘛，也怎么不可以啊？黄瓜是直的，那个什么什么丝什么丝瓜什么玩意儿就是弯的，弯的弯，直的直，这世间相就是这样啊，世间相常住啊，这没什么呀。我们说的是成道这个事儿， 就像你去看病，你在那隐隐约约、隐隐晦晦的，有个病好像多自卑似的，那你永远看不好。你有什么病你就说，他能给你治就治，治不了拉倒，走人，再换个医生完事儿了。修行这个事儿是要值的。处理事儿这个事儿再说啊，处理事儿这个事儿再说，我也不行，这个事儿再说。
那是不是明心见性了，就万事 OK 了呢？万事大吉了呢？就啥事不管了呢？就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打，该骂骂，啥无所谓了呢？是这样吗？
没有任何人这么说过。任何一个明心见性的人也不会这么说过，但是别人可能看他是这么看，那是他的方便。你说的是他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打，该骂骂，该什么的是什么的，只要他自己没这么说都行。他如果真的没有这么说，那吃喝打骂，包括温柔，包括那个什么的那个服务什么的，这些东西也都是方便呀。那温柔是方便，打骂怎么不能是方便？也可以是方便的。
他要是自己这么说就不行。
那当然了，他自己这么说的话，那是那叫啥来着？那是那个啥，他胡作非为，他有个明心见性就那个啥了，就播就在那那个啥了，那不行。他自己看他自己是不是这么说的。明心见性啊，是知见，明心见性是知见，是知见的事儿。明眼人能看出来明眼人，但是你如果单纯就是举止啊修养上去看这个东西就难了，因为很多有修养的人他并不是明心见性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明心中心，咱们所谓的这个明心见性，可不可以说这个叫初悟？那是不是初悟以后还要说，比如说
你说的有道理，你说它是初悟，以后再除习气保任，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固定下来，就是说全部的都要必须要除习气，必须要保任。你这个除习气跟不除习气，保任和不保任，这两个完全等同，这两个是一个，这两个并不矛盾。如果这样能够结合起来的话，那就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一定就是初悟，一定就是保任，一定就是除习，这就不对劲了。现在我们心中心最大的分歧就是在这儿，有一些人他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他过了千座，他就自诩是明心见性了，就是天天就在那保任，就在那除习，实际上都是着相，都很着相，很着相，很着相。
就是保任，保任。
他不说保任，我跟你说，说保任这个东西不好说，他就说除习气。反正所有的，我听他那个意思，只要活着，全部都是有习气的。你就得死，你死了就不除习气了。你只要活着就得除。
那当我们说除习气的时候，那有些人会说，这个说什么，那你觉得有习气，那你就除吧。你什么除到三大阿僧祇劫你也除不完。那说什么习气本来空，那你觉得说这样的话是就真的是没有习气可除吗？还是说就是不用管了呢？
这两个是一个，不是两个。本无习气可除跟除习气，不用想。
进一步说，本无习气可除，
就是除习气，
对，那这个可以理解，本无习气可除，那就是除习气，这可以理解。
你就这么说吧，你就这么说吧。你，其实我们两个讨论的是明心见性的事儿，但是你现在非要问除习气，你就这样吧。你对你来说，对你来说，你就可以去，你可以去，你就是你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要把它改正，可以。但是呢，你同时你心里面不能留这个改正，你要把这个也除掉，你不能除了坏的还留一个好在，你要除就把这个除习气，这个习气除掉，同时把除也除掉，就这样可以。其实我们两个还是应该讨论明心见性的事儿，先说明心见性，再说除习气，明了什么，见了什么，再说除习气。明了什么，见了什么？
啥也没有。
那不可能，怎么没有什么的话就要有习气呢？这个地方你再周延周延，再看看，再看看。
啥也没有，习气也是一个假名而已。
那你到底要咋回事啊？你要那还除不除了呀？
我说的不是我，我说的是当我们在说，没法说的。
别说实名人名嘛。
他出息气是他的事儿，这个东西我们不好看。就这么说吧，有的人就是非常的高傲，伟岸，那个做端举止端庄，充满了威仪那种的，他也未必是出息气。还有一个人四仰八叉的，也可能是出息气，这都不好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不会拿这个去看别人，但是我们不代表着我们自己就胡作非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心中心如果对世间上的表率就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就是拿这种的那种的世间的相去衡量他的修为， 不修行，我们不会拿他的世间的相的举止啊，那个为人处事这些去衡量他的修行，我们不会这样去衡量他的。也许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们也不会认为他这个人就修行不好，未必的，这要看他的知见怎么样。但是不代表着我们自己就要那么胡作非为。我觉得这是心中心的人，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样子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其实我们心中心的人整体来说还是很规矩的，嗯，不知道那个规矩，这个时候就那个；但是知道了那个规矩，觉得这个规矩也没有坏，那就到了哪儿也就随这个规矩了。大概来说是这样。你比如我们把胡作非为这一类的都算成是除习气的话，首先一个忌功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个去衡量别人。
那比如说，那你。大家过了星座的，有人说，那个我每天都喜欢那个读读经哇，我读读经，我法喜充满。我觉得那个谁谁谁讲的经特别好，我法喜充满，这样是咋了？有问题吗？这是啥问题？过了星座就不能法喜充满了？
那当然发愁啊！那你就是读了经才法喜充满。马上我考虑的是你读经占了多长时间，其余的时间呢？3年的时间你没有法喜充满吗？读经以外的，那读经花了3个小时，24小时减3，剩下来的21个小时你都没有法喜充满吗？我首先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忧虑，所以我一听说他法喜充满，我是感到有点就是说的有点怀疑的。他一说他法喜充满，我就怀疑他平时的时候他很苦。这个事儿啊，是我们自家的事儿，这个事儿是我们的自家的事儿，是我们的本怀。你读了经很好，读了经很好，但是用法喜充满的这个词儿，这个读了经的是我们自家人说话，这些说的这些话就是应该是这样，本来就应该这样，这才是正常的，这是一种正常。法喜充满或者亲切这一类的话，他一说我就是怀疑他。以前就有这样一个人，过了千座天天跟我说，一读齐老师的话呀，可亲切可亲切的了。我说你就多在了这个亲切这儿了，就多在这个亲切这儿。你一说一听他说话就亲切，一听老师说话就亲切。你什么时候就是不听老师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不亲切了呀？因为他总是强调这个事儿，我是怀疑他的。后来他也不说亲切了，我也就放过他了。这个东西可能需要磨。
那你们平时比如说哎，你吃到一个好吃的，你都不能说哇这个东西好好吃哦。
那不是的，好吃的这个东西是好吃，好吃的这个东西是好吃的。那个法喜充满的你还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呸，我去，你的法上你给我搞一个试试，你敢吗？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不好吃的你敢说不好吃，你读一个佛经你敢那么说吗？啊，这个不相应啊，对对对对对，不相应，也就是不相应，你也不能说不好吃。你好好吃是对着不好吃的，法喜充满是对着什么？是对着那痛苦说的呀。
那法喜充满，我读到这个法喜充满和我吃到一个好吃的哇，这好好吃，这不都很正常的事吗？有啥不
一样？那你就是要是那要是这样的话，不是的，那你要是法喜充满，我是觉得别扭。你要是读个经法喜充满，你就应该一直读，你可不能法喜不充满啊。
那你们平时啥样呢？
平时的啥样就跟读经的时候应该一个样，不要这样的话自己还是检点，我也在检点呀，我也在检点。
你们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都不会，
我不会认为那个佛经是好吃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佛经应该是我们的本怀，我们应该对照它，应该是这样的，它不是好吃的东西这么随随便便的，不是这么随随便便的东西。你就是一说法喜充满了，就是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不是你吃的东西是外来的，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不是你就是听到自己家里人说话，一听啊，我今天听到我爸这么说了，我好开心呀，就是这样的味道，就好奇怪，因为你跟你爸应该是一种很亲切的关系。
那他所谓的法喜充满就是和这个很相应吗？他觉得哇，这个就是表达了说了我
你就可以用真的豆豆，你就以后你就换个词儿，你就说呀，看到这个觉得很相应很亲切就好一些，你别用那些法喜充满的词儿，法喜充满的词儿确实觉得好奇怪。你说亲切什么的相应就好，这个经挺好的。
可是那法喜充满有啥？
法喜充满4个字儿，法喜充满的意思就说明平时不充满。
那你意思那平时不亲切了？
平时不亲切就不对呀，平时不亲切本来就不对。
那你说
你古人是这么说的，古人看清就是以图遮掩，没看过吗？看过没有啊？你为什么读经啊？你读经是法喜充满，他读经就是为了遮眼睛，省得看到你，看着你烦。你还是应该想想，你还是应该想想这种心境跟你那个法喜充满的心境到底是不是一个心境，还是你想说法喜充满给别人听啊？这个事儿的话还是要自己问自己。修行就是自己的事儿。 通智胜佛，十戒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是如何？你问的挺好的呀。即使做道场，为什么不成佛？就是因为他不成佛，就是因为他不成佛。哎，这是啥意思呢？我们看看他的颂就知道了。这个颂也挺有意思的，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啊，不许老胡会，只许你知道，不许你会。这个知和会有啥区别啊？其实是一个意思，其实是一个意思。你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就说这你必须要明心见性。然后呢，就是就这么说吧，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就是只许老胡明，不许老胡见。这个明心和见性是一个意思，只许老胡明，不许老胡见，就是这个意思。凡夫若知，即是圣人；圣人若会，即是凡夫。
会可以理解为佛了吗？
会和知是一个意思，就是有个东西可会，有个东西可拿住了，有个东西你明白了，就是这个意思。从凡夫这里可以鼓励他知，他要是知了他就成圣人了。从圣人这儿啊，他要是有个知麻烦了，有个会就麻烦了。这个无门关说话就是好玩儿，看看这个无门曰，这个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只许老胡会，不许老胡知，我记得是凡夫若知即是圣人，圣人若会即是凡夫。有没有看不懂的？看不懂的你告诉我一声，你别不好意思，就是不好意思。我看
不太清晰。
不太清晰是哪一句不清晰啊？整个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明心见性，但是你不许明个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噎死你，就是搞你的，谁让你来看啊？你不明心见性可行啊，一定要明心见性。但过来就问了，你明了什么？明了这个滚，明了那个不对，明了那个再继续。哎，我问问你，有一句话你明白吗？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句话明白吗？有一点。又要救度，又说没有救度，是咋回事呢？哎，这就是这一块了，这就是这一块了。要你知你又不许知，你知了就不对了，
心里不能留东西。
你们不用总结，这个话就是要搞死你们的，让你们听着可难受可难受的。哎，这就好玩了，会的人一听可好玩了，不会的人就听着可难受，这就对了。其实啊，你别以为所谓的圣人所谓的善知识是有什么可说的，你们别这么认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漏洞百出，没有任何可那个的。我就是说完了这个又一会儿又说那个，刚开始说要明要见，一会儿马上又说没有什么可明没什么可见，一会儿说要用功要努力，一会儿说放下歇休息。哎呀我的天哪，左右我们说法简直是左右打嘴巴，你那没有什么，这都是漏洞，这都是漏洞，这地方都是两头说，这个东西的话没有你开口处。
中道往偏走就往东，
不是的，你要说中道要铲除这个中道，不是中道。你要是有个左右了，我就说是中道。不是左不是右，这个时候就是说中道。你说原来是中道，我说又不要这个中道了。
那该如何是好啊？
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好好打坐吧，好好打坐吧啊，好好打坐。
前后内的还有
个
坐的。
嗯，对。先坐后的有的时候的话也有尬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憋，只要他真心向道的话他也有一天会那个，但是先坐内就容易一点。如何是好就放下了，把这个尬放到这儿，然后继续做吧。
刚说十戒做道场都没用
吗？十戒做道场没有用，那也换一句话来说呢，这所以啊这个东西我都跟你说，我就是那种的怎么说都有理的。十戒做道场没有用，还有另外一种话的，他根本他就不稀罕成佛，他原来就是佛，他为什么要再争一个佛？
谁不稀罕成佛？
大通智胜佛呀。哎，
而且他十戒之后也成佛了呀。
这个公案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十戒做道场的是另外一种说，那都左右的都可以，就是怎么都有理了，这种算了，你别骂我了啊。你看看他后面的那一个，后面的那一句话嘛，就说了嘛，神仙何必更封侯啊。豆豆你真的读经能够法喜充满啊？
我不说我啊。
嗯，好吧好吧。
别人说自己读法喜充满，然后另外一个人
他那个他哥，等一下啊，他要是真的读经法喜充满，他要是没有修心中心，我觉得还蛮好，挺好的，不错，应该赞叹。那就是说的是圣人若知即是凡夫，若知即是圣人嘛。
我说我吃的这个瓜真好吃，然后人家就说我哪有个好吃的不好吃，我明明吃它就是好吃，我
我就说好吃嘛。
你可以说你的好吃，他也可以说他哪里有好吃不好吃，我看两个都没事。他要是没有修心中心，他读个经法喜充满挺好的。他修了心中心没有说的这个人。修打完千座的法喜充满的哈。至少元音老人没有说过哇我看哪个经法喜充满。再看下面的那个颂无门约这个东西啊就把你卡到这儿了。凡夫这个只许老胡会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凡夫若知就是圣人。圣人若会即是凡夫。在这卡的你可难受，但是你看他下面他自己又有疏通之道。
宋了身何似了心修，了得心息身不愁，若也身心俱了了，神仙何必更封侯。
嗯，了得身心息身不愁，这个地方不是说身体的，他是说心的。你这个心要是真了了，这有什么呀？这个就跟上面的那一个对应了。你要是没有了道的时候，你既要知又不许你知，你必须要心在道上，你还不许考虑到底明什么见什么。修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你了了以后呢，了了以后呢就轻松的很啊。了了以后他不是说了吗，不是我这句话，了得心息身不愁，若也身心俱了了，神仙何必更封侯嘛。所以说如果真了了就没事，你也可以，你也可以知，你也可以会，你也可以不知，你也可以不会，因为这都不相关。
哇，就这个
感觉休
气了。心去聊聊，因为前面的话就是了了心的话身不愁就是好一点，就是但是后面他又分了一个身心去聊聊。
你学的是心中心的时候是跟谁学的？
自学
哈。嗯，自学你要看重点，看重点，说话抓重点，看重点。了身不如了心，了了心了就了了身了，就是这个意思。了了得心息身不愁，就了了身了。若也身心去了了，这就是彻底的没事了。你要是非要这么理解成两层意思的话，就可以理解成明心见性跟除习气。你要非要这么理解就这么理解，但是实际上你可以就是实际上就是了了心了就没事了。他总要写一首诗，总要编几个词儿。
后面是这样理解，但主要是在
你觉得呢？我觉得是这样的，主要是第二句嘛，第二句嘛，
主要是第二句。
对呀、
啊，就是了得心息身不愁。
对呀、啊，若也身心俱了了，可以这样理解吧？你是出世间法阵没有事，世间法阵也没有事的。那说的世间法阵，
理也无事。
你就像他明心见性，明什么？没什么呀。其他的时候开始，哎呦啊，这哪这哪，他其他的事儿也没什么，这不就若也身心俱了了吗？这个地方呢要是会用就好办了，这个地方要不会用它不大容易圆融。我是对他说的这个诗，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诗结合这个诗结合这个颂，结合这个约，一个约一个颂，就是说大通至圣佛十界做道场这个事儿，哎呀好难啊，十界做道场都没有成佛，这个事儿要说难啊，好难好难好难啊。但是要说不难啊，太容易了。要说不难的话，他原来是佛，我他稀罕成什么佛，我都不稀罕成什么，我不用另外成一个佛，我就不成佛。那天女啊，天天给他散花啊，天散了十劫了，最后他终于起来说法了，哎呀，人天欢喜啊。
那个大通是圣佛，他已经是佛了嘛？然后那个佛法
不是他已经是佛了，是我们本来就是佛。说的是这一个。了得心息身不愁，就这一句话，了得心息，这个心是怎么个疗法啊？啊，这词儿说的不错呀。也可以，也可以，大通智胜佛这个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解释。其实这个的解释最有意思的是，老子就不成。这是这一个。有的人是着急啊，一看他不成，肯定是他出问题了。着急啊，肯定是他出问题了，他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你看他一直都不成。这时候就对这种人说了，他何需要再成一个呀？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他何需要再，你别在这揪他的问题了，他不用揪他的问题，他根本都不需要另成就没事了。
天女给他散花散了十劫，二祖非要断臂求法。
那个不相关，那个不相关。天女给他散花不是的，他有他的姻缘吧，反正他就是十劫以后他开始起身说法，这个法华经上是有这一个，他有他的十劫姻缘吧。 在他起身说法之前，很久之前他都已经悟出来了。你按照《法华经》的说法，大通智胜佛这个就已经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就是说垂手可得了，就差他一垂手了。百座内的可以先不用看这些，百座内就老老实实的打坐，着相有相完全没问题啊，把这个着相的心，把这个有相的心好好的给他利用起来，好好打坐就行了。着相不是坏事，有相不是坏事，把那个别的事情尽量的少花心思，把那个精力用在结上手印，好好的持咒就完事了。不批评二百座内的着相，百座内好好的把相着一着，把百座坚持完。
一切皆是妙用，
一切皆是妙，扇你一巴掌是妙用吗？
该扇的时候也扇。
啊，完了，有人扇。
该还手的时候要还。
你这时候你该那个啥，注意修养，注意修养不？
怎么样修养？
大通智胜佛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主要是千座内的这些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大通智胜佛这个就是可活泼，主要是说了了没有啊？就说这个事儿了。你了了，你看着大通智胜佛他就不用称佛，你不了你就在那挑他到底啥毛病，他到底啥毛病，他毛病到底在哪儿。
那你看我们这些呢？
你们这些咋了？
就是有
成佛了没？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角度，
现在想。
你别逼我，你别逼我，你这是真是你那个啥，这些人呢、啊、就是都是没事找事，我跟你说都是没事找事，不要再没事找事去搞我了。你是不是真的要成一个啥呀？
已经绝望了。
好好好好好，庆祝绝望。
曹山和尚阴森问渠，心碎不平几时息，正气山云睡意
睡舍离
睡意若三曰，金元白家有三盏，吃了幽道醉丹成。福门曰，今岁夫妻是何心情，曹山惧身变来兮，然虽如是，且道那里是醉舍离之酒处。宋曰，贫似饭干，譬如项羽，国计虽无，敢与斗富。
查一下这个饭单，临时抱佛脚查一下。我先看一下这个啊，前面的这个，这个人啊，这个人应该是叫清睡吧，应该叫清睡，或者是他叫睡什么的。他由于他非常的就是两袖清风啊，特别的没东西，这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是具体是怎么样咱不知道了。这个话齐老师以前就说过，我忘了是在什么时候说了，反正他说过我，可有意思。这个公案能看懂不能？曹山问，曹山就是有一个僧人问他说，哎呀，我好孤，好贫呀、啊、好贫呀、啊、我超穷超穷超穷，我好没有东西啊，这成佛我这个跟佛比起来的话的那种的庄严啊，那种殊胜啊，我是好穷好穷好穷，你要救我呀，救我啊，救我呀，你看看要救我呀，要救我，就是我是一个很糟糕很露脸的众生，求佛赈济嘛，求佛救我。然后清廉之人。清廉成啥样，可能是他有一种什么那个的。然后他说，我你救我呀，你救我呀，我特别的穷啊，我就没有那个东西啊，你们都是要证啊，证啊，对吧，要亲证啊，要亲证啊，证出来一个，要成一个什么，成一个佛，亲证一个明心见性啊，对吧，要明一个什么，见一个什么，我现在没有明，我穷啊，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我现在没明，我穷，我明了我就不穷了，我成佛了我就不穷了，对吧，说的是这个事儿。他就叫了他一声，他说睡舍离。睡舍离就是叫他的那个，这个就是叫他这个人呐、啊，叫这个人，就叫这个人，就睡舍离，就叫这个人尊称嘛，算是叫他。他哎了一声，清源白家酒三盏，吃了由道未沾存呢。他大概应该是在清源这个地方。清源这个地方有一个老白家，你喝了他的酒，你明明喝了他的三杯酒了，你都喝了他三杯酒了，你都喝完了，你还说我根本都没有喝过这个酒，我这个酒压根都没有沾我的唇儿。就是清源白家酒三盏，盏吃了犹道未沾唇，贞洁半丹，好吧，大概是这个意思。清源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有没有不明白的？你这个就是对你说的，就是对你戴眼镜的这个人郑师兄说的。
对，
对啊，他明明喝了呀。
啊？
他明明喝了呀。
嗯。他明明喝了，他就是不知道他喝了，气死个人！他就不承认他喝了，你看看，是不是一点都不明白，可发愁了？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穷和富肯定跟这个是没有关系，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他说我穷，意思就是我没有明心见性。你说的是什么？你那你再说一遍。
本来就是懂，本来就是。
嗯。本来就很富有，你还在这叫穷啊？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你明明很富有，你还在这叫穷，气死我了。
嗯，
就明明喝了我的酒，都喝了三杯了，你还说你没沾过唇。
嗯，
我没明心见性，你帮助我一下，开示我一下，让我明心见性。他叫了他一声，他说：“哎，他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哪儿没有名啊你？你哪儿没有名啊？你还叫唤着说你一直没有名，哪儿瞒你了？你冤枉不冤枉啊？”你在这儿，你这不是欺负我呢吗？
嗯，
你还让我再给你一个明心见性？你自己都明了多少次了？你叫了我一次，又 A 了我一次，你还要怎么着啊？还要再明啥呀？你还要管我这要酒？你都明明喝了好几回了。
我说一下那个无门约。
啊，无门约，先看看上面这一段，看看消化消化消化消化。所有的禅宗的这些公案说的就一个事儿，就是明心见性，根本都谈不上别的事儿。他说的这些就是喝酒啊什么玩意儿的，说的这些东西，说的他穷啊，说的全都是明心见性，就这一个事儿，他会围绕着很多词儿来修，说他见到什么他就用什么说。
嗯，
他说的就这一个意思，我穷就是说我没明心见性。叫了他一声，哎，你咋没有明心见性啊？
就说他在问好像和尚的当下是因为已经明心见性了。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你要明个什么？你现在哪点不足？现在说你，你现在签作哪点不足啊？嗯，还有谁嫌自己没有明心见性呢？嗯，性这个东西，首先你要先认识到明心见性的这个性是最珍贵的东西，无与伦比的东西，这是佛性。除了它没有其他是真的，只有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个东西是最值得珍贵的，其他的东西全是垃圾狗屎。你先认识到这儿，先认识到这儿，这以后再说的。那这个性在哪儿？没有第一步，说第二步也没有用。
嗯，
这个东西看看有没有认识到第一步。大家是为了见佛性而来的吗？
是的。
啊，那你是哪儿没见呢？
见不着，
就这个见不着，就这个见不着，这个就是了。就是你喝了三杯酒，你说你没喝着。
我看着你，我说看不见你。
啊，不是不是，你看着我的这个看着我的这个就是性啊。你说的见不着，那不就是性啊？你没有另外的性可见啊。说的就是这个，要不然叫了他一声，他 A 了。叫了一声说：“哎了，你看看，你看看，你都已经喝过酒了，你还嗷嗷的说你没见性，没有性，你怎么我叫你，你怎么答应的呀？哪有另外的性啊？哪有另外的性？他本来这么直接。
太硬了，这个就是了。
是什么呀？是什么呀？那个早过去了。我现在问你，我现在也没叫你，你也没应，性在哪儿？
没有。
在那坐着呢，听你说话呢。
他已经说完了，你这个正在追的这个东西就是了，你就不要再另追了。清源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齐老师以前就这么说过我，我说啥意思啊？一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齐老师笑话我呢。
说你说原来就这么回事，你是恍然大悟了，明心见性了？
不是，我说的就是我不明白齐老师为什么给我搞出来这一句，怎么说我喝酒的事儿啊？我一佛教徒，我是说对对对，后来一查啊，原来是这回事儿。就是齐老师笑话我呢，笑话我呢，你看看你这小子，你看看你这小子骑在头驴上在这找驴呢，就是笑话我呢，说的文雅一点，文雅一点，好像猛一看不知道啥意思。
我一佛教徒。
嗯，对，对呀，对呀。
那郭老师，你说的挺简单的。 我们就怎么听了蒙擦擦呢？
你这个蒙擦擦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明白了，你很清楚的知道你在蒙擦擦。
我怎么就
其他以外，你要是明了个什么，都是明了个鬼。
嗯，怎么就气不进去呢？
并不需要气进去什么，你现在也不缺什么呀，你为什么还要再气什么呀？你老想气一个什么呀？气不进去别着急，就放过吧，就放过吧啊！你就不要要什么东西，你就只管做。嗯。哇，你解释的真好，你看看这个曹山就不会这么解释。你看我们师兄马上说了，能听能闻的就是，你看曹山就不会解释。这个曹山不光不会解释，曹山还拿酒来比喻。你看这曹山真不如我们师兄啊！你喝了多少杯水了？你别喝太多了。过吧，会了就会了，不会了就过去了啊，过去了，别留在心上了啊，过去吧。又过了绝望的一天，明天重新开始啊。
过一个绝望。
轻睡枢机是何心行，曹山巨眼身变来急，然虽如是且到哪里是。就是轻睡就在那问，我没名啊，我好穷啊，你给我呀。就是这叫轻，然后他就说了，叫了他，他 A 了，他说清源白家酒三盏，吃了油道未沾唇。一看这个清睡好像很傻，很不明白，让那个曹山左给他试，右给他试。实际上的话，清睡枢机是何心行，就是这个清睡在这显示出来一个大傻子的样子，然后显得曹山给了他东西，好像是曹山多明白。清睡这样是真的是个傻子吗？对，清睡枢机是何心行，他陷曹山于不义之地。因为曹山给他明指了一个东西，有个东西可明指吗？他不明白，曹山迫不得已给他这么指啊。对对对，他就是装个糊涂，他就是你看着他是糊涂人，也可能他就是一个装糊涂的，他就陷曹山于不义，所以这叫清睡枢机是何心行。就是你们这些不明白的人，要明心见性的人，这样来问我是何心行啊？你们说你们是真问，像他是明显的就是坏心行。你看你这是何心行，这说的就是你清睡枢机是何心行。曹山巨眼身变来机，曹山巨眼就是这一句话就算是赞他吧，曹山知道他、曹山知道他，曹山巨眼身变来机，虽然如是且到哪里是睡蛇离吃酒的地方。这就是有另外一个公案，就是那个归宗斩蛇的时候嘛，就跟他讨论呢，正在那聊佛法的时候呢，归宗正在那锄地呢，锄着锄着看着一个蛇，他也不加思索的一锄头下去，把那蛇锄成了两段。那个问他法的僧人就说：“哎呀，没有想到这个归宗，你是一个粗心沙，你这么是一个粗心和尚啊，你这就是能干这种事啊，蛇你都给斩了。”他说：“你在什么地方？你别学我斩蛇，你就是说的是，他说就是不是我粗，是你粗。”然后那个归宗就问他：“你别学我斩蛇。”你别学我斩蛇，我就问你，你在什么处见到了我斩蛇？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说他明明喝了酒，他说他没喝，这哪个地方是他喝酒的地儿？就是哪里是睡蛇离喝酒的地儿？别上他的当，过，我跟你说。
你哪里看见我找事儿了？
那我，对，是。
吴老师
啊，
就明心见性了，是不是做啥事都没有障碍？
明心见性的，你明心见性的最低最低最低，你那粗重的挂碍、粗重的障碍、粗重的那个对立、粗重的矛盾、粗重的痛苦跟烦恼，一下子就没了。那当然是这样啊，要不然的话，明心见性有什么意义啊？说的是粗重的，那要是彻的人，他就是没了。
那比如说那个戒律啊，杀盗淫妄者，犯了也就过了，没了。没有障碍，
我们不应该犯。首先，我们不应该犯。
对，我是说这个理
啊，
这个理，
什么理啊？
道理，道理，就是明心见性。那我犯了五戒，也不碍，就过了。
他斩的时候根本就不觉得那是蛇，他没有觉得他在斩蛇。如果你觉得你在斩蛇，我还说我自己没有挂碍的，我去斩，那个就你。
这个说的倒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啊，
你的意思是明心见性的人是犯了五戒，还是明心见性的人犯了五戒让他过去了？
就犯了五戒，他也不爱，他也能过。
迷心见性的人犯五戒干啥呀？迷心见性的人不犯五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有可能看着他犯五戒，实际上的话他有他的特殊用处。我刚才说了吗？那济公你去找他做例子吗？还有南拳斩猫啊。
明白。
对。佛不持戒，佛也不犯戒。
也是给我们这些可能要犯的人立的。
你哪一点犯了？你这个事儿你犯过去行不行啊？你哪一点犯了呀？你在这上讨什么明白呀？
好奇，好奇。
打妄想，打妄想。不要在这上讨明白了，一心一意去明心见性，至于怎么做事这个事先放过，怎么为人怎么做事这些事先放过。这个宋啊有意思，贫似饭丹，气如项羽，活计虽无，敢于豆腐，这气死人了。饭丹就是那个特别特别廉政廉明的一个人，是吧？好像联名的都不行了的不行了，什么有马也不要骑马，有水也不要喝水的那一种的人，清贫的简直都不是人了，最后的就是那样的一种的人。他明明穷成这个样子，他还特别的理直气壮，像项羽似的信心满满。我这个天哪啊，虽然啥都没有，啥活计都没有，啥招数都没有，那最富的来了他也敢跟他斗。你看看，你看看，这贫的都不行了，他就着这个穷，他就着这个贫，他就能斗富，真有意思啊。圣明，你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就是穷啊，穷的不行了呀。去年穷也有立锥之地，今年穷立锥之地也无啊。
锥有。
嗯嗯，今年穷锥也无，立锥之地也无，锥也无吧。我觉得这个宋是宋曹山的，我觉得这个宋是宋曹山的。这个宋啊，不是宋曹山的，这个宋是说修行的道理的。是说修行道理，你这儿明明啥都没有，你一要饭的乞丐，你怎么能够就是达济天下了你？
就因为穷的不够穷才敢，但凡有一点富也不敢。
我都不知道你说话这两头的，光脚不怕穿鞋的。当然了，当然了，从佛教的道理上来说是这样的嘛。咱们就说释迦牟尼佛嘛，刚才不是说要饭乞丐，他怎么达济天下的？我这个天哪，他拿的什么东西达济了天下呢？就是这个，他当然是拿的。哎呀妈呀，精神，好好修，好好修。他当然是拿那个无智亦无得呀，因为他无所得，燃灯佛才与他受记，说他当得作佛呀。佛法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它跟世间法可不一样。马师兄，我都说过好多次了，世间法是有钱了是富有，再有钱再富有，你一个亿，我十个亿，我一百个亿，我一千个亿，它这叫富有。佛法的地方是你越穷，你的内心越穷，你这个就是内证越没有东西，哎呀，你才能够依据你这个没有东西才起应万机，才有那些方便。佛法的修正是这样的。啊，你又加了一个损之又损，别说这些道理。
是那个空中生妙有。
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你看他说了一个空中生妙有，空中生妙有是说他的起用的，但是呢，真正的法眼见地纯正的人，他刚开始一点没有妙有，他也没有觉得跟他那个佛的那个妙有有啥区别。我见于佛齐临济说的，他真的就没有妙有，他没有妙有，这个时候他也就是敢于斗富。就说的普通的那些祖师大德的，他成道他也没有啥呀，他就是平平常常一个人呀。还是说的是心，还是说的是心。
老师，
嗯，
一切圣贤已经不违法，
而有差别。对对对对对，一切贤圣不是圣贤。嗯，圣贤是儒家的说法，贤圣是三贤十圣。嗯，
三贤十圣哪三贤十圣？
查一下吧，十信十住十回向，好像是这个吧？是不是啊？信位住位。十地应该是圣位了，嗯，三贤应该是说的是十心十住，嗯，十信十回向，反正是那里头的，不知道是哪几个。我们要肯穷啊，我们要肯穷就有希望了。马师兄，你就是要肯穷，要肯穷，嗯，要肯穷，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我们就是比着谁比谁穷啊，谁比谁穷啊。我们是比穷，实际上是在斗富，你都不知道。你看俩人在那比穷，实际上俩人是在斗富。
我有点慌慌，
别慌，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你大小伙子在这待着的，你别慌。嗯，
好好好。
继续修，别理会这个慌啊！你接受不了这个无为，这个无为刚开始有点滋味的时候就是慌，没有捞摸处，无始劫来着相着惯了。
这个无，但这个无，这个佛法上的无和世间法还是有区别的啊。你别我这个学佛学了，回到人世间坏事了，这个啥？
你没事儿，你就是学佛学傻了，你也就是傻三年，好吧？一孕傻三年的那个傻三年，那你心中心就是让你三年，你怕什么呀？
这个时间，
好吧？你这三年你就尽管傻，你就像大鱼一样傻，不会吃亏的，不会吃亏的。实际上，你再想一想，你就修了心中心，你是变傻了吗？世间上的事儿。
那我回到世间没事是吧？你给我个定心丸。
那不是的，你这有世间上的挂碍，你没哎呀。
还有挂碍吗？
你反正你往下扔东西，轻松一些是好事儿。
啊。
嗯。
你再来点吧。再来点
。
我感觉我再接你的东西。
又要东西。
哎。
就是。我来到这里打七，那我就放下了，我可以一心七咒。哎，那打七结束之后回去打回原心。
你在这儿一心持咒啊，就是一心持咒。你在这儿持咒就是持咒，你不要考虑是否一心，你也不要考虑是否放下。你不考虑这些，这是这个回去的时候打成原形了，你也还是。该持咒持咒，你持咒的时候就是持咒，你还是不考虑是否一心，不考虑放下，你在这儿持咒，跟你回去持咒就是一样的。
一样的
啊，
嗯，打回原形。
你打回原形的那种的很凌乱的，你还是在持咒，你还是在持咒，只关注持咒的事儿。我现在也不关注你是否一心，也不关注你是否放下，我只关注你是否持咒。等到你打回原形的时候，我还是关注你是否持咒，好不好？嗯。你还是怕那种的乱了阵脚，没事儿，没关系，我又没有让你不乱阵脚。我们你没看过大手印说的吗？无修无整无散乱。
我这两天我感觉我能感觉，
对，
感觉有
对啊，对对对，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他突然说这就不对，他突然说一句这就不对，他正在感觉呢，对对对，太好了，太好了，
巧杂，
好好好，对对对。一切有为，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告诉我哪里是睡奢离吃酒处，那应该咋办？凉拌，谁说的凉拌？凉拌就是老老实实的做，没关系啊，老老实实的做，先搁置。哪里是睡奢离吃酒处？嗯，你怎么想的？啊，萧师兄，我想起来，你叫萧师兄，哪里是睡奢离吃酒处？你这时候你给我一拳就好了，哎呀，你不要再上当了。嗯，什么处不处的？没处，没处就应该我打你了，你还有个没处。嗯，你要打什么呀？你要打什么呀？是他问错了，怎么样？你要打呢？你真老实。嗯，
主动跳坑。
哪里是他的喝酒，哪里是睡奢离吃酒处，他自己不是说了吗？清源白家酒三盏，吃了油道未沾，还问哪里是他的吃酒处。他这会他在问他的时候，他明明已经都和盘托出了，他还在问是吃酒处，他还在问，不是没话找话说，多了一个事儿了，多了一个事儿了，多了一个事儿，问问着我们还真的就是顺着他的就往下去找了。你别留一个没处，你留一个没处真的耽误事儿，萧师兄。嗯，留个没处不是断灭了？你我可不忘，我这个人小心眼的很，我告诉你，我可仔细。
赵州道一安主处问，有吗？有吗？主竖起拳头，周云水浅不是佛，这什么处啊？
佛指吗？
变形。又道一安主处云，有吗？有吗？主亦竖起拳头，周云能纵能夺，能杀能活，便作礼。吴门曰：一般竖起拳头，为什么啃一个不啃一个？且道，这是萧娥嘛？
嗯，
萧娥在神处，若向这里下得一转雨，便见赵州舌头无骨，扶起放倒，得大自在。虽然如是，正奈赵州却被二安主勘破。若道二安主有优劣，未惧参学也；若道无优劣，亦未惧参学也。宋曰：眼流星即彻定，杀人道活人见。
啥嘛？
啥吗？是谁说的？你
说
的？你是想被杀呀，还是想被活呀？你先说说，马师兄，你是想被杀死，还是想被活过来呀？
只要能明心见性都行。
哎呀，根本都不是，你这答的都不对味儿。说的是杀活这个事儿，说的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这个公案怎么着吧？先说前面那个吧。嗯，这个赵州啊，这个袁荣啊，你看这个赵州跟这个慧开啊，这叫什么啊？宗绍这个人是不是啊？慧开就是慧开这个人。这个赵州真跟慧开他俩就在这儿一个比一个能捏怪，一个比一个能搞鬼。这赵州本来就在这儿弄一套子，慧开又给他弄一套子，我跟你说都要把人给弄死。赵州啊，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呢？这一段说的就是赵州的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听说过吧？平常心是道就是赵州的，南拳告诉赵州的。如何是道？平常心是道。这就是赵州的平常心是道。润润怎么样？看着咋回事？问一个案主，有吗？有吗？哎，老师不是说知有的人吗？啊，明心见性的人是知有的人。他问有吗？有吗？这案主竖起拳头。赵州说：“水浅，你这个地方不行。水浅呢，不是就是说的是能够就是放大船的地方。走了啊，你这地方不值得一留。”又到了另外一个人说有吗有吗，他竖起一个拳头。赵州说呀，能纵能夺呀，能杀能活呀，礼拜大善知识。这俩是咋回事？赵州搞事情。对对对对。肯定，对对对，是的。师兄，你还有希望？你再想一想，咋回事啊？你这个地方你快迁坐了，不能撒手，不能撒手，快迁坐的这一个。那赵州是古佛，赵州说不肯的，难道还应该肯吗？赵州可是古佛呀，赵州说不肯，还有人敢说肯啊？他可以肯，肯了一个什么呢？有什么地方这个州主哪个地方好，他应该肯呢？他怎么做对了才需要肯呢？你的意思是否定赵州啊？赵州不肯他是错的吗？真的是赵州搞事情吗？赵州可是古佛，赵州搞事情。
赵州是古佛，赵州就能搞事情。
所以说啊，他这个地方啊，你看看知有的人他搞事情搞的花样可多了。我跟你说，那本来木头啊、桌子啊、椅子啊什么的毫无感觉，他也能给你呀，这个地方不行，这破桌子这不行，这地方我不能待，那个破桌子大善之事，能杀能活，况且就礼拜了。他就是没事干，这是赵州的平常心。赵州就是这么平常心。赵州这么平常心不说，下面的那个慧开还挺有意思。慧开说的是啥来着？如果说两个安主是不一样的，那你肯定没有眼。如果说两个安主是一样的，你肯定也没有眼。这两个安主到底一样不一样？如果说这两个安主一个低一个高，那肯定是你没有眼。如果说这两个安主是一样的，没有高低，那你肯定还是没有眼。这俩安主到底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穿红衣服的就是对你的，你的眼呢？你的眼呢？我们今天修的打坐第几天了？第四天了。再好好修修，再好好修修，行起谢绝，千座内你还有什么闲家具？赶快往下抖搂抖搂。你的闲家具，我的意思是还有其他的标准啊、挂碍啊、挂虑啊什么的，注意力啊，把它放下来，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给它放到主要的事儿，再冲刺冲刺。你还有多长时间迁坐呀？
没多长时间了。
一个月左右。
还能冲刺？
能啊，能冲刺。
我想着那我愿意去，然后
你迁坐都没成，你继续又能继续成什么鬼样子？
我听说
座椅，跟天座椅成的那个。
不是，我刚才问他是跟谁学的，他怎么说的？他是自己学的还是怎么着？
他说他自己学的。
嗯，自学的。二组说了一千座的就是一千座，一千座多了也没啥那个了。不吓唬你，你可以继续做。但是你现在最关键的事儿，他到底他俩咋回事儿？就说这个吧，回到咱这个主题上，他两个要是有优劣，那就不对；他两个如果有高下的话，那就不具学人缘，因为他俩做的是同样的动作呀。如果说他们两个没有高下，那赵州明明是这样那样啊。所以说他有高下，没有去学参学演。如果没说他两个是一样的，也还是瞎演，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般竖起拳头，一样的竖起拳头，两个安主一样的竖起拳头，为什么啃了一个不啃一个？到底这个地方的问题在哪儿？问题在哪儿？如果在这里下的一个转语，就见得了赵州。赵州这个人呐、啊，舌头无骨啊，舌头无骨。哎呀，那个舌头啊，那胡乱在那儿整，一会儿扶起，一会儿放倒，得大自在。赵州这个人得大自在。赵州这人不要把我们搞得很不自在啊。嗯，虽然是这样，但是呢，赵州却被两个安主看破。这两个安主看的，一会儿赵州扭头就走，一会儿赵主又磕头又那个的，这样两个安主可把赵州给看破了。所以这两个安主啊，到底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呢？有高下还是没有高下呢？说他有高下的就没有眼，说他没有高下的也没有眼。宋曰：“眼流星，机彻电，杀人刀，活人剑。”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你要是说得出来就说得出来，说得出来这个地方的话，马上就这个地方就没事儿。你要是没有事儿，就在这琢磨琢磨。我告诉你，琢磨死也琢磨不出来。赵州这个勘二边勘二那个。安主的这个事儿，就杀人刀活人剑。你要是是个活人，他能把你杀死；你要是个死人，他能让你活喽。他搞事情，你说一个古大德他怎么会搞事情呢？元音老人说明心见性是搞事情吗？
就是
你法喜充满就绝对不是搞事情。真的，你要是针对人家法喜充满的人，你说搞事情，我跟你说，人家都要踢死你。那些人你没法，你这咱们说话是这么说，真的是这样，我都经常被踢。你的他们的那正在那时候呢，正在抓着宝贝呢，你让人家放，他都恨死你了。当然了，他能抓那个佛法的宝贝，还是比其他的还是要有希望。
那人家自己搞自己的事情，人家没问你，你自己说人家，你说人家有问题，那到底是谁问题？那不是你问题？
那也不是啊，那说明他慈悲啊。对呀、啊。
你走大街上，你抓过了一个人，你告诉你学佛吧，你学心中心吧，你这慈悲。
那他碰见了那种人呢？他能够有姻缘呀、啊？就像赵州似的，他碰着个安主呀，这个地方不能待；碰到那个安主，这地方呀，能杀能活啊。
那他不管缘，他不管两个安主有没有优劣的话，他都不去那个参学演。
啊，那怎么样是去参学演呢？你必须得去参学演。你刚才都忘了炸大通智胜佛的事了，你还是要去演。那人家不肯你怎么办呢？你要就是不肯呢、啊、一个肯一个不肯呢、啊、你到底肯不肯呢、啊、一个是赵州肯这个安主啊，不错不错，一个是赵州不肯。你难道不应该肯吗？你应该自肯，明心见性不就是肯吗？对吧？你肯不肯呢、啊，就是不肯，那你啃一个吧，现在就啃一个，啃一个什么？啊？又修不到什么？你不要做谦虚相，你一千座都快做完了，你还有那个五百座的那个，你们修到现在，你们能啃个什么东西啊？
跟赵州没关系。
嗯，跟赵州没关系。那跟什么有关系呢？说说事实，万一你说对呢？都没关系。
不要说一个话，
跟你自己更没关系。所以这是解脱道啊。
对他们的优劣，就不需要道德。
你现在是需要我啃你是吗？给你这个答案。你这修个一千座要啃个什么？你自己还需不需要啃什么了？不需要啃什么了？那到底明个啥，见个啥？
不需要明，就
有点。
哪个？那就是去妄显真，就是还是要去掉一个什么，啃一个什么呗？还是要不啃一个，啃一个？
那就是对应这个不看了。
我觉得也可以对应，就着咱俩说的这个也可以对应，难道不是吗？你要不啃一个什么呀？你要啃一个什么呀？去了妄就是对的，显了真，不显真就是错的，是吗？
就没什么。
你到底要是去还是要显？你到底要忘啊还是要真啊？既然他俩是一个事儿，
但从修行上的话，就是要这么做。但远上的话，就是、
我们说的就不是修行，也不是说的理，我们说的是修行为了什么？是为了明心见性。你现在明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现在就说实话，是这个，说不了就算了，惯了算了，过了吧，过了吧。你这个。你这个事儿，反正你自己挺迷糊的，我觉得你还是，可能是你原来不迷糊，但是你可能看到公案这儿迷糊了，你再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问题没有，要不然你签作怎么给自己一个句号啊？完蛋了！
让我感觉到签作内可能真的不一定能闹正题了，我过了
没希望了，那你也找不着别的希望了，那你也没办法，你过了你也只好接着做呗，你也接着做呗。我的意思是你考虑一下明心见性的事儿。你的问题就是要一个正知见，你的问题，我现在你通过了解交谈我知道了，你的问题就是要一个正知见。清源白家九三盏，吃了油道未沾唇。你要什么药？
本来就有。
你还要什么？你再想想，你来了是不是？嗯。啊，对。
嗯。他那个这个都签作都坚持下来，他怎么还说人家不肯呢？这挺矛盾的。
说他自己不肯。
嗯。
说他自己不肯，那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肯要肯个什么。
他是冤枉一场，看他能不能认识到自己冤枉了一场。要是认识到自己冤枉了一场，也算你没白冤枉。这个东西是亲切的啊。
这个公案里面，就是到时候他肯的是佛性，不肯的也是佛性，一样的。
胡扯，不对，你就在这瞎想，不是的。给什么？那当然了，他是祖师大德呀，当然了，当然了，对对对，是考官嘛，是考官啊，他就是去考一考嘛，考考这说不行，考考那说不行，你可以说赵州是考官，但是你回过头来说，你也可以说两个安主是考官，他考赵州呢，也可以啊。你看我干什么呀？没有什么肯不肯，你看我干什么？要让我个回答吗？
还要你
肯定肯，
咱们还要肯。
远了，不对，举拳头并不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心态，不是的，举拳头那个拳头就是他的心。你再想想正知见正了什么，这个地方是你冤枉啊，你冤枉了一场啊，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又多余要这个肯不肯，你上了赵州的当，上两安主的当，你冤枉死了，你这个事儿，你要是这个事儿上当，别的事儿还有更上当的呢，这就是一场冤枉。要是不肯你就先憋着，憋着来修一修没有坏处，你别接受不了，来修着修着对你没有坏处，憋两天试试。
没想到那个公案是。的那个什么，就是他问他姐就什么是佛性吧，他就指了一个指头，然后那个禅师就把他那个
去指和尚，前两天有讲，
那个有一个，对，然后就在那悟上。
哎呀，要是没有个东西也不悟了，你看看多省事啊，本来天下太平。今天怎么样，还有什么有什么委屈尽管速来，还有什么不甘心尽管来。 你这么一说，是吧？我怎么觉得那么虚伪呢？你看看你这没有这个真心，你咋撩的头发呀？你咋看的我呀？真心从来没有隐瞒过啊，他是这么直接。但是除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全别的全都是假的，没一个不是假的。所以你可以说他是真的，你也可以说同时就是假的。没有，跟这个不相关，跟这个不相关。那是我，你理解错了，那是我不对。不用博学多才，老老实实修千座，老老实实修百座，不用博学多才，肯定不用。你咋样啊？你咋样啊？你怎么样？你听了有没有什么堵的地方？
没有。
啊，好好，挺好挺好。这个赵州啊，真是搞人呐、啊，咋把人搞死成这样啊？嗯。
没有，我是说那个念经咒的时候啊，开始一直念诵，说那个是不成功的。后来今天念到那个哈哈的时候，我就跟着哈哈哈，就好像就气就是。
别理会，别理会。如果堵在那儿，你也别当回事儿啊，别当回事儿，别管那个气，别当回事儿，就是只管念咒，简单一点，傻一点。不用不用用力气去念，行云流水一样，就像说话一样，平平常常的，轻轻松松的念。瑞岩岩和尚每天自换主人公，在璎珞乃云星星星着诺。他日他时亦是莫受人瞒诺诺，他每天自己换自己主人公。哎，注意点啊，好的，到别的时候可别受人瞒啊。是的是的，每天天天自己就这么叨叨，别受人瞒啊。哎，主人公，哎，别受人瞒，好的，什么时候也别受人瞒。好好好，是是是，天天就这么叨叨，天天就这么叨叨。
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骑电瓶车就应该注意啊，骑电瓶车，骑电瓶车就好好骑电瓶车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是他们神经病啊。别受我瞒啊。还有啥？到这儿不？
好。
啊，晚上溜达溜达去。嗯。
再溜达去。
散散步，走的累一点再说。为了迷心见性，到底迷个啥？到底迷个啥？再道一句来。